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今天呢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托尼开头提问，史记作为一部台高项羽，并且对刘邦和汉武帝有颇多微词的史学作品，在汉朝是怎样被流传下来的啊？是当时的统治者对言论比较宽忍吗？还是有其他原因？首先更正你一个东西啊，截止到史记写成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污蔑对手这么个传统，是吧？这个传统是到了唐以后啊，史官不再能独立写史才有的。而且从逻辑上来讲，这个史记台高项羽也没问题，对吧？项羽那么牛逼，能征善战，但是最后获得天下的还是高祖刘邦，那台高项羽不就显得刘邦更牛逼了吗？而且咱们进一步说，这个史记在当时属于是皇家禁书，是吧？不是想看就能看的，你是刘姓宗室都看不到，必须得是皇家直系才能看，所以就更别说一般的百姓了啊！当时主要是没有书籍流通一说，所以好管。当然了，这里有一个事儿啊，《史记》里说汉武帝的部分呢已经被删得七七八八了啊，倒不是汉武帝删的，是这个东汉明帝和魏明帝曹睿干的这个事儿。这俩人呢属于是汉武帝的粉丝，所以他们觉得《史记》是胡说八道，是吧？像什么《孝景本纪》《孝武本纪》都给删了。至于《史记》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是吧？这个司马迁写完《史记》以后，至少有两份，一份放在秘府，就是皇家图书馆，另一份被太史公的女儿保存。等到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运把《史记》公之于世啊，从此这本书就开始在汉朝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传阅。既然成了显学，那么这史记你抄一份我抄一份，对吧？这副本就越来越多啊。等到宋代雕版印刷成熟以后，这史记就开始更为广泛的传播了。老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在史料中看到某某国向某某国来降归顺的人会得到重用吗？比如在续长编中看到契丹平州牙校韩守荣等来降，并补三班戒职、刺袍带、民帛之类的啊。还想问下，补三班戒职是啥意思？这投降受不受重用这件事儿呢，不能一概而论啊。那有的明摆着是墙头草、见风倒，是吧？这样的肯定不受重用。有的呢是力战不敌，最终投降，或者是被自己人排挤了，被迫出奔的，是吧？这种的都容易受到重用。最重要的呢是皇帝自己怎么看啊？他要是心胸宽广，那投降的一样用啊。他要是心胸狭隘，看谁都不顺眼，那么来投降的肯定没好果子吃。这个所谓的三班戒职呢，其实就是送三班院里最低的一档官，这个三班院相当是送武官的吏部啊，军官晋升什么的都要从这儿走。最低一档的官名就叫三班戒职啊，纵九品，一般都是恩蒙补缺或者是军官转补啊。你说的这个呢，就是军官转补为三班戒职的。徐凯一还有一个问题啊，986年的君子管之役，宋军大败，河北防线遭到重创。宋军战后的胜负总结就是会天大喊，我师不能鼓弓弩，葫芦重为我军术，所以失败。而成功的经验则是宋太宗征讨李继迁，军中多设强弩，急遇贼不振，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计，使才一发，贼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啊。宋代军队为什么那么重视强弩？宋军为什么重视强弩啊？那是因为肉搏不行，所以才要搞强弩，对吧？近战打不过人家，手底下都是一帮兵油子，一让他们拿刀去砍人就犯怵，是吧？所以要搞强弩。弩这东西只要你训练好、操作好，不需要太多技巧就能发挥威力，是吧？后来火器成熟了，明军就改玩火器了，短于肉搏，长于火铳，道理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宋没有燕云十六州，那么也就缺乏优良的养马地，是吧？骑兵太弱，要想对抗辽金的骑兵，宋军就得找到能以步制骑的方法，所以最后找来找去最靠谱的就是弩。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如果站在当年一战参战国的视角来看，请问沙俄退出一战对当时的战局有多大影响？德国是否在当时迎来了获胜的转机？还是说彼时由于美国已经决定参战，所以沙俄退出也只是让德国苟延残喘了几个月而已？另外还想问一下，一战中德国最后决定投降的直接因素是什么？ 啊，为什么要在军队本身还在占领法国和周边国家领土的情况下接受极为严苛的投降条件？先说这个沙俄退出一战，那是真没有多大影响啊，毕竟沙俄那个战斗力咱们都是知道的，是吧？打仗是真不灵，枪都做不到人手一支，德国在当时也没有获胜的转机了啊。沙俄退出呢，确实只是让他苟延残喘了一下。他投降的直接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你说的美国已经参战了，所以德国的前线压力骤增。还有两个直接因素呢，一个就是意大利反戈之后大败奥匈帝国啊，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国内已经开始有动荡了，因为常年打仗，德国国内也开始闹暴动，对吧？那么如果不赶快结束战争，那就是和沙俄一样的发展，政权都要不保了。所以就算当时的投降条件再严苛，起码也能保住政权，对吧？当时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给德国的震撼很大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纳粹德国和英国法国的博弈，我看主要都是讲希特勒和张伯伦，请教老师，那个期间法国干什么去了？好像法国很少发声啊，张伯伦代表了法国吗？那段时间啊，法国确实是跟着英国人走的啊。法国1930年到1940年这十年间换了24届政府，平均不到半年就是一届，换得太频繁了，导致他们每一届政府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外交方针，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英国人怎么干我们就跟着干啊，英国搞绥靖我们也搞。所以你要说张伯伦代表了法国确实是没太大问题啊，事实就是法国人不得不跟着英国的外交走。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剃发令哭庙案等显示出清朝初年统治者对于忠于明朝的读书人镇压起来毫不手软，另一方面王夫之顾炎武这些人被清朝礼遇也不为所动，拒绝出事也拒绝剃发，清政府就真的没有为难和强求他们，还让他们善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矛盾的态度呢？首先说一点啊，这王夫之是一辈子没有剃发，但是顾炎武、黄宗羲呢，最后还是妥协剃发了。清廷对明朝一老一少的矛盾态度呢，主要是跟他们刚入关那时候的政策有关啊。人为了减少汉人的抵抗，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是铁拳与怀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你没直接参加反清活动，你又不认大清，那么对待你就是容忍的态度，对吧？像王夫之、顾炎武是当时顶尖的大儒，虽然也参加过抗清活动，但是后面基本就是隐居搞学术研究了。也就是说，你只要不公开反清，那么清廷对于这些顶尖学者还是默许存在的。但是你像反剃发令哭庙案，就直接戳了大清的肺管子，威胁了政权稳定，是吧？那这时候不铁拳伺候还等什么时候？至于清朝为啥没对这俩人赶尽杀绝，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俩名气太大了啊，有人保。你看王夫之都穷成那个德行了，湖南巡抚还主动给他送钱送粮食，这个顾炎武呢是有帝师熊赐旅保着，是吧？这俩都属于是有人保。本来读书人这种事儿就属于是可大可小的，有人保着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要是一般的书生早就给你剁了。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康熙年间确实没那么严厉了啊，不至于像顺治年间那么狠，你有一丁点不服的意思就要给你杀了。这个 ASBTRL 还有一个问题啊，南方地区历史上曾经有很多阿拉伯商人在皇朝造反的时候曾经被杀得很惨，但是后来到了南汉、宋元以及明初的时候又有很多了，但是再到了郑和下西洋以后的中晚明以及清朝啊，南方港口的商人主要成了欧洲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这其实很好理解啊，中晚明的时候人家大航海时代了，对吧？有远洋技术了，可不就是能从欧洲开船一路开到中国了吗？之前阿拉伯人来中国贸易，人也是往欧洲卖，对吧？两边倒腾啊，后面有远洋技术了，欧洲人不用过阿拉伯人这个中间商，自己就来贸易了。这变化多好理解啊，是吧？跟郑和下西洋没半毛钱关系啊，不是咱们这儿有什么变化，而是人家那边情况不一样了。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二战中德军有没有对苏联实现大规模轰炸啊？相比美国，德国空军早期似乎应该对苏有优势，为什么像不列颠那样大规模的空战较少？ 为什么德军在发现未能占领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后啊，不干脆炸平以摧毁苏联的工业潜力呢？这里面呢有两个事儿啊，一个就是东线战场太大，战线太广，对吧？你看陆军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往前线压啊，那空军一共才有多少飞机，是吧？所以肯定都是散着打，自然不可能出现像不列颠那样在一个小范围内双方集结了大量的飞机大空战。如果你看总规模，那确实不小啊，都是上千架对上千架，对吧？但是你一看密度就不行了。至于你问为什么没有炸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吧？那是因为德国没有完全抢下制空权啊，苏联那地方太多了，飞机也比德国的多，地面靠人海堆，空中也堆飞机。德国在空中抢下先手优势以后，苏联飞机还是比德国的多。在空战里这数量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双方一直是僵持，德国想搞什么纵深轰炸很难。再一个，不列颠空战是德国为了登陆英国发动的决战，所以必须派大规模空军才有可能掌握制空权，为登陆部队扫清障碍。而在苏德战场，纳粹空军从始至终都是打辅助的，德军始终都是以地面大会战为主，而且苏联人也有成体系的防空，对吧？德国人想炸平这些城市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再说了，苏德战争爆发后没几天，斯大林就下令让苏联工业设施转移到乌拉尔山以东啊，德国人就是想炸也炸不完，对吧？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